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养老金被剥夺，辽宁其书员含冤离世；关中基遭山东省监狱迫害致生命垂危；练法轮功重获新生；吉林七旬荣铁文被网判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73岁的法轮功学员齐书元，经历当局多次残酷迫害，在龙山劳动教养院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被迫流离失所多年，约三年前被无辜停发退休金，至今于2021年12月10号含冤离世。齐书元自学练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道德升华。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齐书元因告诉民众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不断地遭到迫害。2002年，齐书元被劫持到龙山教养院非法劳教两年。在教养院，齐书元被剥夺睡眠，常常被罚站，强制超负荷体力劳动，被谩骂、打嘴巴子、罚蹲站、侮辱更是家常便饭。队长杨敏指使犯人逼迫齐书元放弃修炼法轮功，给他做强制洗脑。期间有两名犯人24小时寸步不离地迫害齐书元，见他非常坚定，后来十几人一起动手折磨他，有的按头，有的拽腿，有的撑胳膊，采用五马分尸的酷刑，使齐书元痛不欲生。一次，监狱管理科长魏敏堂叫他去照相，齐书元不配合，魏敏堂左右开弓，打得齐书元鼻嘴鲜血直流，一个多月都张不开嘴吃饭。龙山教养院警察在接见日卑鄙地把法轮功师傅的照片像放在门口，家属想接见就必须踩着照片才可进去。齐书元绝食抗议，却遭到狱警的野蛮灌食。还有一次，警察将齐书元的手脚铐在铁窗边，四五个犯人强制按住他，差点使他窒息。2004年，齐书元从龙山教养院回到家中后，骚扰恐吓频频不断，齐书元被迫流离失所。大约三年前，齐书元被停发退休金，失去经济来源，生活十分艰难，于2021年12月10号在被迫害中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平度法轮功学员关中基先生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网判入狱，在山东省监狱被迫害的心律衰竭，医院诊断只能活四个月，监狱却一直拖着不让保外就医，也不通知家人。现年69岁的关中基是平度市东阁办事处后巷子村人，2018年6月5号被平度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组织伙同平度市崔照派出所警察绑架。7月3号在平度市看守所，平度市法院对关中基非法庭审。在庭审中，律师指出，起诉书中指控关中基的罪名不能成立，关中基的行为没有触犯任何刑律，应该无罪释放。关中基被网判7年，劫持到山东省监狱迫害。自2019年12月起，监狱阻止他的家人会见。2020年8月，关中基因长期超体力劳役以及被逼迫看污蔑法轮功师傅的录像，精神受到极大的摧残，出现了恶心症状。两个月后，关中基突然呼吸困难，病情加重，被送去医院，医生诊断为心力衰竭，心跳每分钟只有40到50下左右，目前已生命垂危。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74岁的法轮功学员荣铁文女士2021年7月底再次被中共警察绑架，被吉林市丰满区法院网判4年6个月，于2021年9月份被劫持到长春女子监狱迫害。荣铁文原是一家驾校校长，曾身患严重的冠心病，发展到后期躺不下睡不着，浑身浮肿，多方求医也不见效。修炼法轮功后，荣铁文按真善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道德回升，所有疾病不翼而飞，走路生风。 认识他的人都说他越活越年轻。为了感恩法轮功给了他第二次生命，荣铁文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却屡遭迫害。2017年10月6号晚，荣铁文在挂法轮功真相展板时被绑架，江南派出所的警察还闯进他家中，抢走100多本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荣铁文被送到吉林市看守所，被强行扒光衣服非法搜身，之后被强逼连续吃不明药物1个月0.6天。被看守所释放后，荣铁文精神恍惚，连家人都不认识。几天后，他的脸部肿胀，手脚溃烂破皮。荣铁文后来通过修炼法轮功逐渐恢复正常。2018年4月10号，吉林市丰满区法院以所谓换取保候审手续为名，把荣铁文和他的儿子骗到法院，将他关进铁笼子里，警察还逼迫他签所谓的认罪书，遭到荣铁文拒绝。2021年7月底，荣铁文被吉林市哈达湾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吉林市丰满区法院冤判4年6个月，被关押在长春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应邀在墨西哥电视台圣诞节目中介绍法轮大法；台湾万丹红豆节游行，法轮功天国乐团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圣诞节来临之际，墨西哥的主要公共电视频道 Mexicancy TV 邀请法轮功学员在圣诞健康与福祉特别节目中介绍法轮大法。该节目分别在2021年12月20号和2022年的1月播出。勇敢为你是一个关于健康生活、保健和打坐等话题的节目。法轮功学员詹妮佛·加西亚女士应邀向电视观众介绍法轮功。加西亚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法轮大法是一门古老的修炼方法，按照大法的基本原则修炼，可让人的身心升华。采访结束后，现场17位法轮功学员一同展示了法轮功的功法动作，让观众们感受到法轮功的美好祥和。节目主持人雷耶斯在试着学练动作后说，我真的很喜欢，因为这些动作非常舒缓，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在家跟随练功音乐去练。 Mexicancy TV 是墨西哥的主要公共电视频道，是一个拥有2个电视台和29个附属电台电视台的网络平台，它的信号覆盖整个墨西哥，延展至美国、加拿大南部、加勒比地区、中美洲和大部分的南美洲地区。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25号和26号两天，台湾屏东著名的万丹红豆牛奶节在万丹公园举行，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每年都获邀参加节日第一天举行的游行活动。游行于下午3点开始，当天国乐团的团员们身着蓝白相间的古代服饰，威风凛凛出现在观众眼前时，立即吸引大批民众驻足观看，不少观众纷纷举起手机拍摄。当天国乐团队伍行进到妈祖庙万回宫时，突然鞭炮齐鸣，庙方人员说这是欢迎天国乐团的到来。游行到达目的地万丹公园之后，庆典主办单位特邀天国乐团上台演奏，天国乐团表演了《铃儿响叮当》《法轮大法好》等五首乐曲，博得观众阵阵喝彩。表演结束后，万丹乡长刘昭香非常感谢天国乐团的支持，萧姓村长还送来了当地名产红豆饼慰问天国乐团的成员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推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887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兑现誓约，随师救度众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7日。我父母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身心受益，多种疾病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从父母身上，我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知道大法好。那时特别是720大法遭迫害，当时的我在外地工作，属于体制内的人，思维基本上还是混沌的。我在政府职能部门的事业单位做办公室工作，知道这个邪党事事编造，处处造假，数据造假，工程造假，形象造假，整个体制就是在假大空中运行，才造成整个社会假货遍地。但是还是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利用那样邪恶的、见不得人的、下三滥的手段去迫害一群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呢？直到我真正走进大法修炼，读了能使人类道德回升、重塑神体、圆满回归天庭的宝书《转法轮》，以及师父所有的新经文，看了九评共产党，听了解体党文化等文章，终于弄清楚了假恶斗才是共产党的本质，它就是个邪灵，是专门为了毁灭善良、毁灭人类而来的。2008年4月的一天，我拿出两个多月前父亲给我的真相小册子认真看起来，看完后心中有一念，我也要练功。找出父亲早就送给我的师父教功录像光盘，认真的学练。每次练功过程中都是眼泪鼻涕一起往下流。20多天后，动作还不太准确，困扰我多年的颈椎病、肩周炎、腰痛、膝关节痛、手脚冰凉、胃寒、眩晕、失眠、痔疮等疾病全部消失，无病一身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去走几步就累，现在走多远都觉得很轻松，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上楼上多高也不累，保证是这样的。练神通加持法时，我的腿不用手去搬，自动就能双盘，时常有师父在大圆满法三动作机理中讲的感觉全身动不了。师父讲的都是真的，只要修炼就能证实，人生当中百思不解的谜团都能解开。刚学师父新经文，有时会掩面大哭，就觉得师父的法太好了，师父太慈悲了。可这世上还有很多因受僵尸集团毒害而不明真相的人，因为我修炼晚，总是想我为什么这么晚才修炼，是自己悟性太差了，1998年就该随父母同修得法呀，怎样才能跟上师父正法进程呢？我还能不能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呢？随着学法的深入，我悟到一切都有师父安排。我2014年退休，退休前单位在职人员大部分都做了三退，包括局长、书记、一名副局长。退休后我就一人在家，我丈夫有近6年的时间不在家，儿子儿媳都在外地，儿媳还在读硕士，周围人都劝我再找个工作，打发寂寞。
有时人念上来也想找个工作，符合一下常人的状态，但理性上知道儿孙自有儿孙福，自己修炼时间短，师父正法进程在急速地往前推进，救人这样急，自己做好三件事的时间都不够用，哪有时间寂寞呀？真的没感觉自己有过啥寂寞。弟子修炼的路是由师父安排的，我也深感是师父慈悲，这几年是师父将计就计，是弟子真正尽快成熟起来的最宝贵的一段时间，救度众生才是我今生的大愿，所以倍加珍惜。我的生活中一切从简，常人电视不看，常人网不看，吃最简单的饭菜。我有一个很实用的电锅，把豆子和米放进去，38分钟后一锅粥就会好了，可以吃两天。也有时随便买点就是一餐，每天全部精力和时间就是做三件事：学法、练功、做资料，发真相彩信，打真相语音电话，挂真相条幅，粘贴真相展板，营救被关押的同修，面对面讲真相等。只要救人需要，我就全力以赴。一个人面对面讲真相。做常人时就独来独往，不愿扎堆，喜欢特立独行。现在悟道，这样容易滋生显示心、妒忌心。修炼了也喜欢一个人做事。同修说我没有怕心，家人也说怎么啥也不怕。其实在大陆这样的环境下，当人心翻出的时候会有怕心，就是关键的时候，讲真相救人的时候，正念主导，是师父赐予我的胆量。我时常想，有这么大的宇宙佛法在人间，有慈悲伟大的师父在身旁，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因为救人心切，在行动上就是，无论白天晚上，只要有时间，就开车出去做救人的事，能发就发，能讲就讲，能贴就贴。资料发遍了这个县城的大街小巷，几乎走遍了这个城市的大小在建工地，车里总备着真相资料，经常在合适地段遇到有缘人，边放慢车速边说：喂，你好，送您一本好书看，一定要珍惜啊。一般对方都会伸手接并说谢谢。有的人资料还没有到手，先问是法轮功的吧？我面带祥和答道：是啊，只有法轮功才会这样无私奉送有益于您身心健康的好书啊，看看吧，明真相，百事顺。一般人们都接受。有的还说，我就爱看法轮功的书，今天有新的吗？多给我几本。有的人明真相后高呼：法轮大法好，李洪志大师万岁。一天下午，我去一个建筑工地发资料，看门人拦住不让进，门房里有两个人坐着，我走进门微笑着说：大哥你们好，相遇是缘分，我知道看守好工地是你们的职责，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讲真善忍，所以我不会给你们带来麻烦，是来给你们送福的。一个人说：你们师父都跑国外去了，不敢回来，你不怕抓你呀？我说：我师父是被邀请去国外的，我师父是要救全世界的人，法轮功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宝奖3000多项，善恶有报是天理，打击善的一定是恶的，三尺头上有神灵。你们看，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那帮贪污犯都已经遭报了。我给他们讲为火藏自食，告诉他们这个邪恶的党历次政治运动迫害的都是中国的精英，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以谎言起家的，事事造假，假货遍地，它的本质就是假恶斗， 和真善忍是对立的。他和江泽民沆瀣一气，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致使世人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唯利是图，黄赌毒大行其道，导致社会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这个社会已经烂透了，所以天要灭它。每个不明真相的人都处在危险中，咱们这些好人不能随他陪葬啊。我师父教我们做个为别人着想的人，让我们把真相告诉世人，避开未来将要发生的大劫难，所以我们才不畏打压的危险，告诉人们三退保平安，远离邪党就是远离祸殃。送你们两本书，看了就明白了，明真相得福报。说不定你们就为这本真相已经等了一千年了。他们都笑了，一个人说，千年等一回啊，那我得看看。他俩三退后，我顺利进工地，边讲边发资料。在师尊的加持下，真是顺风顺水。二，与同修配合去农村大面积救度众生。在一次同修交流会上，和同修们交流自己救人的经历，有两个同修当场就说要和我一同出去救人。当时出于面子心，我说行啊，哪天去都行，可这心里就有点担心和嘀咕了。我一个人出去自由，能控制局面，人多了就不好说了。回家后转念想这个问题，我这不是挡同修救人的路吗？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呀，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整体配合不也是修炼的一部分吗？在救人的过程中，真切地感到救人的是师父，是法，所以静心入心，大量学法，救人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次上午学完法，午饭后我们三人一同出发，在一段来往车辆很少的公路上，对面走过来一个人，我赶紧停车跑过去送真相，刚讲三五句话就退了团队。我看到一个中年农民正在地里劳作，离远处我就向他打招呼，你好啊，忙着呢。没想到他第一句就是我要退党。因为我们经常来这一带讲真相发资料，后来听农村同修反馈消息，他家里人拿回资料说，你们法轮功要平反了，你们的人都开着汽车来村里发书来了。也有人当面问我们，你们大白天开着车这样大张旗鼓的宣传法轮功，是不是给你们法轮功平反了？我说，迫害法轮功的恶人都遭报了，那离法轮功平反昭雪还远吗？我拿出藏字石卡片，告诉他们用手机百度一下藏字石或救星石，就可以看到，这是实话实说，是神在昭示我们今天的人，天要灭他，赶快三退才是对自己负责，才能保命。三年多的时间，我们相互配合，有时两人，有时三人，无论春夏秋冬，春秋还好，夏天酷热，冬天严寒，全县方圆百里几乎走遍所有的村落，有的地方去过多次，每次都带足够的各种真相期刊、光盘、真相粘贴、护身符等。有一次带了七大包资料，回来时连一张单张、一张卡片都没剩。一次我手里就剩了一串真相挂件，挂件是由三个方形真相大卡片穿起来的。我给两个农村妇女讲完真相，做了三退，那个挂件被他俩扯来扯去的都想要，最后其中一人说，给我摘下一个吧，我只要这一个。每当这时就感到资料带少了，对不起众生。这些年唤醒了大量不明真相的世人，救人的过程会遇到各种人， 有听真相的，有不听的，有听完真相何时感谢的，有要钱的，有非要给泡茶的，有说皮话的，还有人非要给吃的。我知道这其中有自己要修的，心性要提高的因素，守住修炼人的心性，做到向内照，祥和慈悲的救人。在救人的道路中，还会遇到险途、暗礁。在和同修们配合救人中，在3年的时间内，4次被绑架，汽车3次被扣。每次我都把它看作是进了一个救度众生、正邪大战、清理邪恶的主战场，不把警察当恶警，从容不迫、面带微笑地讲真相。从医院到看守所，一路遇到世人就讲真相，并且向内照，找到执着，在法中归正，同时彻底解体另外空间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把这过程看作是孙悟空进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炼一把，炼出的是火眼金睛，向内照能很快找到自己的执着心，炼成金刚不坏之体。在看似邪恶无理智的疯狂下，在看似无望中，在师父的看护下，每次都能峰回路转，堂堂正正地安然回家。这其中有当地同修们整体配合发正念，第一时间把迫害消息发到明慧网，在此特别感谢海外的同修，每次都有岳阳真相电话配合，全力讲清真相，救度警察。其实我们每一次出事，最痛心无奈的是师父，因为每次都有师父的一点再点而不误才出事的。由于那些年自己感觉经常奔波在一线救人，不知不觉中生出显示心、争斗心、干事心、看不上同修的心等，给旧势力以干扰救度众生的借口。师父看得明白，邪恶要迫害弟子毁众生了，师父急呀。12年来在住持正法的修炼路上，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在师父无限慈悲的看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下，从一个身陷红尘不知路在何方、即将坠入地狱的人，历练成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真是感慨万分，自己是何其幸运。此生命历经亿万年的流离，有幸在这宇宙更新、开天辟地、历史上没有、未来也不会再有的万古机缘中，得到创世主的救度，在宇宙大法中熔炼、重塑身体，能够真正的回归。在这里，还有什么能使我流连而不精进的呢？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依然救度众生，作者中国西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9日。2019年，本地多名同修被绑架，我丈夫同修也被邪党绑架，家庭的变故打乱了我的正常生活，我不得不辞去工作，打理家庭和营救同修。此后的一年中，经历了太多事情，从中我也渐渐变得成熟和坚强起来，能够独当一面，面对一切。家庭方面，我尽力而为，尽量不拖累孩子们，让他们安心工作，有事情了叫他们配合。孩子们都知道，这些年我们在大法中受益颇多，身体健康从来不要他们操心。20多年来和医院没打过交道，这对人而言就已经是莫大的福分，他们也从中间接受益，不用操心家中父母的生活和健康问题， 有更多的时间安心工作，享受各自生活的乐趣。这正体现了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的，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他们也知道他们的父亲为人和善，孝敬他们的爷爷奶奶，这么多年在修炼的正统环境中教育和抚养他们，使他们在各自工作中成为了社会的精英，服务于大众。父亲被绑架，他们尽力参与营救，花钱请律师，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积极配合。迫害发生后，我辞去工作，有时间静心学法，向内找。在此过程中，我有很大的责任，执着自己，没有为同修的修炼状态着想，用自己的心性衡量别人，结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痛定思痛，我们的修炼路还得继续向前走，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还得做好。在邪恶的环境下，救人难，我们还得救，因为我们现在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们必须做好。下面就一年中我的部分实修过程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在和人交往中救人。在丈夫被绑架后，和丈夫接触过的常人感叹世风日下，这样的好人遭受如此磨难，实在让人想不通，现在的社会怎么了，竟容不下这样的好人。他们表示要尽自己所能帮助丈夫，我趁势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那些时日我去看守所，他们告诉我，你丈夫一进来，来说情的人很多，各科室的电话也打爆了，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其实这要感谢参与的国内国外同修们的辛苦付出，整体配合。有的人过段时间就来关心丈夫回来了没有。有一个人和我丈夫打过交道，很信赖我丈夫，得知他被绑架非常难过，反复念叨，这样的好人被关押，这怎么能行。我给他讲了真相后，他毫不犹豫地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团队组织，还说他们村子有一个人在看守所是做饭的，去找找他，让他给我丈夫多给点饭，吃饱了别饿着。这是善在常人身上的自然体现。还有一个人是县教育局的退休干部，也和我丈夫多有交往，多次关心我丈夫被绑架的事，找人说情。我给他讲真相，他总认为大法好，共产党坏，但你们劝人退党是参与政治，国家就要镇压。我告诉他，法轮功从1992年5月传出，到1999年7月江泽民实施镇压，已在中国传扬八个年头，整个社会一派祥和，人们早晨起早练功，然后精力充沛地去上班操持家务，就不存在讲真相一说，人们想学就学，不学就不学，凭缘分修炼。由于法轮功超长的健身效果，学练人数直线上升，超过共产党员人数了。本来好人越多，社会越稳定，是大好事，但是江泽民小肚鸡肠，心生妒忌，非要镇压法轮功，无中生有地制造各种社会矛盾，挟持国家资源和公检法人员对这些遵纪守法的善良民众进行迫害，在不公对待中得让人说话啊。这些人是法轮功的亲身受益者，讲真话就被打压，这是参与政治吗？这些人才是政治迫害的真正受害者。这些年我们在劝人退党，也不是参与政治。法轮功是相信神佛的存在，在大的自然灾害和人处于危难时，人往往是毫无自救办法的。信神佛的人往往会求神佛保佑自己化险为夷，神佛救人的办法是人心无法想象的，佛法无边，他有的是办法，总能叫人逃避大难，遇难成祥，这在法轮功信仰者中比比皆是。佛家慈悲，将渡己渡人，普渡众生。这些法轮功学员推己及人， 就是想让众生都能得到神佛的保佑，就给人讲真相。但是共产党一贯主张无神论，人在加入共产党组织时是发了誓愿的，在另外空间是给人做了记号的，要想得到神佛的保护，就要废除誓愿，抹去印记，你才能得到神佛的保佑。我相信这些道理人都能听明白，这怎么能说是参与政治呢？这分明是法轮功修炼者大慈大悲的表现，是对当今世人的一种救赎，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和感谢。至于谁执政谁掌权，自有天意，不是人力所为，也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所考虑的。我们只是在修炼自己，在大难中救人，别无他意。有机会去贵州平塘县旅游景点走一走，去看看那儿长不香的藏字石，拓宽自己的思维，对大家都有好处。最后给了他律师的辩护词和相关法律真相资料。过一段时间他又来了，他说他明白了，主动退出了邪恶的党组织，并一再表示感谢。在和人接触的过程中，我总想找机会把真相讲给人们，劝人三退，不给众生和自己留下遗憾，在即将到来的大难中能平安度过劫难。一次在家门口买东西，这个卖东西的人人缘很好，我就想救这个有缘人。周围村民很多，要在我丈夫被绑架前，我会大大方方和他讲真相的，但遭受这样大的打击，乡亲们会为我担心的。我犹豫再三，不能为了人情面子错过众生得救的机会。我回家拿了不起眼的真相护身符故事和护身符出来，在给那人付钱时同时递给他这些资料，并在不被人注意的交谈中给他讲了真相。他还是一个党员，高高兴兴地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并退出了邪党组织。真的是他高兴我也高兴，高兴这次终于冲破自己的人心阻拦，没有失去众生得救的机缘。第二部分，信师信法走正路。丈夫被非法关押，亲人们都很难过，多次采用常人的办法找人说情，那些人就告诉他们，让亲人劝丈夫认罪妥协，他们才能帮助想办法尽快出来。亲人们的压力也很大，写好了劝说信要寄给我丈夫。我严正告诉他们这事不能做，我们做事要有良心，大法师父为了救度众生传出了高德大法，无私为众生付出，承受磨难，消减罪业，为的就是我们能够按真善人做人，返本归真，返回自己的天国世界。别的人们看不见，给了修炼者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是有目共睹的，我们怎么能为了自己的私心跟随邪恶污蔑师父和大法呢？这样我们还配做人吗？为了亲人能出来，连自己的人格和做人的起码准则都出卖了，这是人做的事吗？我们如果不修炼，永远在外面，谁也不会管你。我们既然走上了修炼的路，就要用修炼的理来要求自己，给人留下一个正面的参照，走正自己的路。我不想使你们对师父和大法犯罪。在说这些话时，我难过的哭了。同时我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操纵亲人不敬师不敬法毁灭众生的邪恶因素，告诉亲人们把丈夫交给师父，一切由师父说了算，现在谁也不说去配合邪恶了。尽管丈夫还没有走出磨难，我们已经看到了邪恶的死期就在眼前。我们在营救同修的同时放下亲情，在三件事中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在大难来前多救人，兑现下世时的誓约，圆满随师还家园。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澳大利亚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修好自己完成使命，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7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于1998年年底得法，在过去的22个年头里，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之中，感到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第一部分，开窍与大法结缘。以前我的妻子身缠多病，有过敏性鼻炎、乳腺增生、宫颈肌瘤、血压低等病，多方医治不好。但是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后，他的身体就有所好转。那时我很反对他修炼，认为这是迷信，用离婚威胁他，不让他修炼。但我还是偷着看了他学的一本天书《精进要旨》中的穷。文中说，宇宙之浩瀚，天体之宏大，非人所能探知，物质之微，非人所能窥测，人体之穷奥，非人知其表面一穴之苗，生命之庞杂，将永远是人类永恒之谜。当时有新闻报道说，台湾发射卫星火箭成功接轨，这一下就令我想到师父在经文《穷》里面提到的宇宙。宇宙中有轨道吗？怎么火箭会成功接轨呢？这一下我的脑子就好像炸开一样，刷一下，好像跟宇宙也接轨了，有沟通了。我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开窍吧。后来我就让妻子把所有的大法书拿回家，以前我不让他放在家里，不然我就会将书毁掉，所以他把宝书放在单位里。通过拜读大法书，我真是如获至宝，三个晚上就把转法轮看完了。第二部分，学转法轮，身心转变。在我拜读转法轮的第三天早上，师父就为我清理身体，早上我吐出了很多血，当时妻子看到都吓了一跳，他跟我说没事，其实我一点都没有害怕。转法轮让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知道人生生世世的病痛都是自己的业力所致。我知道这是师尊在为我清理身体。因为以前我患有乙型肝炎，我1.78米的身高，体重都不够120斤，但我修炼后不久体重就增加了，到现在是150斤左右，让我感到无病一身轻，身心快乐。从此我走上了修炼之路，这本书我再也放不下了。此生能够得到大法是多么的幸运。通过学习转法轮，我明白了人生的目的以及有得有失的道理。以前在工作单位拿回家的公家的工具以及其他东西全部都送了回去，曾经赌钱成瘾，输掉了所有积蓄，修炼后再也不赌钱，不打麻将了，也戒了烟，做事知道要先考虑别人，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我家的电表坏了，指针不转了，我很高兴，觉得省电费了。学法轮功后，我想到我家的电表几年都不走了，就自己主动去供电局要求补交电费，这样通过与供电局协商补交了几千元的电费。第三部分，坚持，难行能行。2002年底，我居住的城市大法书短缺，那里的同修很需要大法书，当时我想，我去学一学如何制作书吧，于是我就去其他地区学习如何做书，回来之后就开始自己制作大法书和真相资料了。记得开始的时候，我学着摆弄鼠标，学了半天，那个光标还是晃来晃去的，不听使唤，真是像有同修说的那样，宁愿拿锄头，也不愿拿鼠标。以前我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自从修炼大法后，我就一直在修自己的忍耐心。 这次做真相资料也是对我的忍耐力和毅力的考验，我必须去适应这份重要的工作。内心深处有一种使命感，促使我不断地往前走，就这样坚持了十几年。由于邪恶的迫害，我失去了常人的工作，为了能专心做真相资料，就一直没有找正规的工作。家庭开支基本上是靠妻子同修的工资来维持，资料点使用的资金都是靠同修自愿捐助的。我知道这是大法的资源，使用钱的时候不能出一点问题。一个原则就是同修捐助的钱全部要用在救度众生的事情上，所以同修捐助的钱都是和其他用款分开存放的。如果有的时候不小心搞混了，宁愿用自己的钱多补，也绝不能有半点差错。第四部分，修出正念。修炼要求我们做事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例如当设备不能运转了，很多同修都交流过要先修心性后修机器。我在常人中的工作是机械维修，所以很多时候例如打印机有毛病了，我就不自觉地先想到去维修机器设备。后来通过学法交流及阅读明慧周刊中同修的交流文章等，我知道调整好心态最重要，在做资料的过程中尽力去掉急躁的执着心，归正自己的行为，故障自然也就少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那么你们在做任何正实法的事情时，其中包括集体做事和个人做事，你们都会自己去思考，想办法解决难题。思考中用人的观念还是用修炼者的正念，做出的事情结果是不一样的。随着正法进程推进，救度众生的需要，我们资料点做了多种不同的真相资料，有真相小册子、护身符、风雨天地行等光盘、九瓶共产党书和光盘、神韵光盘等等。现在都不太记得那一份份精美的神韵光盘是怎样做出来的了，现在想起来感觉到真是有神助啊。我们还要提供资料给周边一些地区，把资料送到学员手中的经历也是修心的过程。多数情况下我开车去送资料，但有一段时间在过桥和过路的收费站经常有警察持枪执行任务，一开始我心里有点紧张，马上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的，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于是发正念，清除了干扰，觉得自己高大起来了，在师尊的加持下每次都是这样正念过关。第五部分，放下亲情，到大使馆大横幅讲真相。2018年我们来到悉尼，女儿这时已经在悉尼居住五年了，还有了两个孩子，我们很高兴跟女儿一家团聚。但亲家同修曾经告诉我，堪培拉很需要人手，特别是中共大使馆前。我想自己刚到悉尼，很多事也做不了，只要是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事，去哪里都是一样的。但是马上又要跟妻子和女儿分开，真有一点舍不得。当时妻子要帮女儿照顾孩子，所以不能跟我一起去堪培拉，那就再去执着，再放下人中的情吧。第二天我就跟妻子和女儿告别，一个人来到堪培拉，很快加入了在堪培拉讲真相救众生的项目中。到现在我坚持在大使馆前挂横幅练功和发正念已有三年了，风雨无阻。从早上7点45分到下午5点半，堪培拉的同修轮流来这里，我们打出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等横幅，震慑着邪恶，也让更多的世人了解真相。经常有来往的车辆向我们按喇叭表示支持，或竖起大拇指表示赞扬。一年后妻子也来到了堪培拉，我们一起去中共大使馆。记得去年圣诞节假期的一天，我们夫妻在大使馆前练功，听到有车停在路边的声音，睁眼一看，一位约70岁的西人老太太慢慢地从车上下来，然后向我们走来。妻子迎上前去，老太太捧着两块包装很精美的巧克力，亲切地放在妻子手中，说了几句话，然后眼含热泪慢慢回到车上。看到世人的觉醒，我们非常感动。 堪培拉的冬天很冷，天也黑得早，有时还刮着寒风，下着大雨。有学员劝我早点回家，我想正式大法的事不能打折扣。我悟道，我们在大使馆前约定的时间，这可不是无缘无故的，肯定是有安排的。如果因为我早些走了，刚巧有缘的人来到，没有看到我们的横幅，没有看到我们的真相，因而没有了解真相，没有得到救度，那这是不是我们的责任呢？这可能是众生千百年的等待，因此我每次都坚持到结束的时候。第六部分，参与其他救人项目，多救人。师父在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要遵从师父的教导，紧紧跟上正法进程，完成师父所要的。我加入了一些其他救人的项目。2019年下半年开始推广神运，有一项就是挨家挨户挂门把。我们几个同修一起早上五点出发到各小区小镇去发单张，正是夏天，天气虽热，经常觉得越走越轻松，越走感到身上能量越强。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我，鼓励我，谢谢师父。有的时候还唱着大法歌，一天下来心里感到踏实愉悦。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对堪培拉逐渐熟悉了，由开始同修带着我们去发单张，到后来自己开车独立去发。中共病毒疫情发生后，自己深感到政法进程在快速的推进，多少人被瘟疫夺去了生命。想到师父在红银三唯一的希望中说，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我更感到救人的紧迫，自己肩负的使命的重大。疫情刚开始时，堪培拉在禁足中，我想怎么出去讲真相救人呢？大纪元时报社及时送来了揭露中共的真相资料《大纪元特刊》，我和同修们一起尽快地把真相资料送给堪培拉众生。后来又有了介绍法轮功的特刊和揭露中共的《大纪元特刊》。再次感谢那些提供救人资料的同修的付出和支持。我经常和妻子同修组成一个小组，有时我们俩出去两天左右就把资料发遍了一个地区。在大陆和澳洲，我都参与了打自动语音真相电话项目。有一次，我为了省钱买了几台旧的手机，心想只要改了串号，装上自动语音软件，装上要打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使用了。可是我发现买来的旧手机需要密码开机才能装软件，我没有密码，怎么办呢？我想求师父吧，然后静下心来，盘腿打坐发正念。忘记了多长时间了，头脑中忽然有了几个数字，马上用笔把它记下来，打开手机将数字的顺序试了几遍，解锁了。我的眼睛湿润了。现在写到这里，我的眼睛再次湿润了，多谢师尊。打真相语音电话虽然要花费一些钱，但救度众生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这个项目救度的是可贵的中国人，所以我不怎么考虑用钱多少的问题。随着工作逐步稳定，生活也稳定了，一切都有师父安排。第七部分，用正念对待矛盾，修好自己，多救人。我还参与了汽车展板讲真相，派发大纪元报纸和征签等一些项目。在与同修的相处与配合中，有时会发生一些矛盾，但是我悟到，不管别人是对是错，其实都是与自己的修炼有关的。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少看别人的不好。因此我在思想中尽量不加上同修不好的念头，这样就不会产生间隔，不能让旧势力钻空子阻碍我们救度众生。我想素不相识的常人，我们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救他们，为什么不能善待自己的同修呢？修炼人都有没修好的部分，我们看到不足就默默地去配合去圆融，这才是师父所要的。在做讲真相项目时，看到同修之间发生矛盾时，我会用正念加强同修之间正的因素，清除给同修造成间隔的负面因素。我深知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自己的修炼状态决定着救人的力度与成效，因此我要求自己在每一个项目中 都主动配合好整体，完成好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这篇稿子是经过了一番努力才写出来的。一开始有同修建议我写，我觉得自己不善于写文章，几次拿起笔来又放下。一次我做了一个梦，在学校里做两道数学题，我不知怎么做，一位同学配合我一起把这两道题做完了，交给老师后打了100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我赶紧努力地把这篇稿件写完了，然后交给一位同修帮我修改。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
当我掉入迷途，只有你将我麻木的心灵轻轻唤醒。当我沉沦之时，只有你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不知该如何地感谢你，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